大家好，这是白袍下班后什么都聊什么都不奇怪，我是琳娜营养师，也是你的爱情导师。
我是你的营养师好朋友 Liz。 忘记有没有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过我之前那个甲亢掉的那个体重，快速掉的体重，就是早已恢复。
好像没有讲过，
真的、哦、
对，
可是大家看我的照片包可不可以看出来，就是我的脸颊
就肉已恢复，
我脸颊肉明显就是砰回来，之前凹陷很像50岁那样，就是超老，现在就整个长回来，长回肉，不是长回胶原蛋白，就是急速下降之后，等我开始服药就增加我甲状腺亢进的药物之后，就是体重维持一段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差不多等你多降了多快，它都是等速加回去。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在我的网络上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虽然我这个是甲亢的例子，但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在我药物控制稳定的时候，我就是一般人。
对，
当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减重，健康的、不健康的、奇奇怪怪的，或是你的特殊法宝方式减重都好，那我们只要瘦下来之后，表示这个方法对你而言，它就可以让你降体重。
对，
可是当你降体重成功之后，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诶，我好像蛮习惯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就维持下去，你的体重可能就会维持。
对，
有些人会觉得我终于瘦身成功了，
对，
然后他就恢复成他原本的饮食模式、生活习惯或是运动方式，
对，
然后就会慢慢的复胖。有些人就觉得为什么我要一直这样反复的减重增重，可是我就想说，因为你原本的那个这样子的生活习惯跟饮食模式就会造就那样子体重的你。比如说以甲状腺亢进来讲，我那时候体重掉那么多下来，其实稳定之后，如果我吃，比如说我是从58公斤瞬间急降到52，
对，
刚刚是怎么喉音出来？
我是 rocker 啊。
对，如果那个时候52公斤撇除假设我不是甲状腺亢进啊，我可能52公斤我需要的热量一定会比58公斤少。
对，
所以我如果吃的东西就是我52公斤适合的量，即使我甲状腺稳定了，应该也不会复胖。那为什么甲状腺亢进很稳定之后都会复胖？是因为我们就维持了原本我58公斤的食量，因为我不是刻意减重，
对，
我是疾病造成的。所以我可能一路都是吃差不多的东西。那当我没有甲状腺这个影响因子之后，我的热量这样持续吃，因为这个热量就会造就我58公斤啊。然后我就维持原本的，我就恢复我的运动，恢复我的生活作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不舒服，我早睡早起。那时候就现在没有不舒服，就又恢复晚睡，然后一样吃这么多东西，然后一样做差不多的运动，甚至强度还变弱，因为前阵子身体不舒服。
对，
所以回来那个体重长得当然会非常的快。
我觉得可以放一个你的那个照片欸，就是抗进那个憔悴照跟现在漏长回
来。其实看我的那个 IG， 我不是未交图文封面都会有我自己的录影片嘛。
对啊，
其实看那个录影片就知道，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就是看了我录那个影片，然后就私讯我说天哪，你的脸怎么那么凹这样子。
真的是可以看一下，就是你的那个凹脸跟那个回来的状况，
凸脸。
对，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减重一个最大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就是减重会有一个叫做溜溜球效应，就是当你用任何一种方式去减重，就是你只要打一个很大的一个热量赤字的时候，你减重下来，你本来你体重就是会掉下来，可当你体重掉下来的时候，你的生活习惯跟饮食的那些热量如果都没有改变的话，那你就是会复胖回去，就像刚刚历史讲的，那其实身体的荷尔蒙也会去作用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状态，主要都是还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它会去设定所谓的我们的一些停损点，或者是所谓的体重的设定点，那这些设定点都跟我们的生活习惯还有现在的热量的状况都会有关系。那其实之前有个研究很特别，他就是有特别有讲到说，如果你今天假设你是58公斤好了，你就刚刚例子讲那个例子，我用任何一种
例子讲的例子，
例子那个58公斤的例子的例子，我们来说。就是原本你是58公斤，然后你用极低热量饮食法，或者是极端的饮食法，或者是断食这些的好了，你降到52了。当你在降低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身体荷尔蒙就开始变化了，包含你可能会让你的饥饿素变得比较多，或者是可以让你身体可以瘦的这种瘦素变得比较少，所以你的饱食中枢就会下降。然后呢，还好去影响到另外一个荷尔蒙，就是说我们身体的代谢适应。你这种快速减重，有可能都掉到比较多肌肉。当你掉比较多肌肉，你身体的一些基础代谢率本来就是会下降。那这些代谢的东西下降之后呢，你到52公斤，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就是吃回去原本的东西，就是你不要再用那种极低端的饮食去做的时候，你就恢复正常饮食，那你的体重就会慢慢的回去。而且这个回去的量 有可能是会超过你原本的公斤重，就是你原本是58然后变到52嘛，然后你吃回去之后你可能会变60公斤。
我听说几乎也不是听说啦，就是原本的研究就是这样证实，然后我自己个人遇到一些减脂减重的学员也都是就是用那些极低热量或是什么代餐啊，
对，
特殊药品减重人确实都很有效果。那他们当然减重成功之后为什么会来找营养师，一定是有一些许的复胖，
对，
有些人是胖的比之前更夸张，有些人是没有胖很多，但是都有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体脂都变超高的。
对，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那些荷尔蒙的关系，然后再加上这个60公斤它会变成是你下一次要减重的体重的设定点哦，你已经不是58了啊，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从58开始减，用极端的手法降到52，然后你复胖回去可能复胖到60，但是你下次要开始减重，你就是会从60公斤而不是从58公斤，你身体会设定点在60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有的人越减越肥的原因就在这，因为你设定点会一直不断的被拉高，不断的被拉高，这是跟身体的荷尔蒙会有关。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有这种叫溜溜球效应，每次用极端的状况减下来但又复胖回去，又减下来又复胖回去，你只是一直在刷新自己的身体的最高的体重的设定点啊，所以你就越来越胖。
哎、欸，这个溜溜球效应每个人的那个时间长短有差吗？因为有时候我自己就会觉得会不会其实对于一个长期抗战长期减重人来讲，溜溜球效应很长都是在一年之内循环拉得很长，比如说夏天因为穿的少大家都积极减重，然后冬天吃一大堆又回来，这样子溜溜球溜溜球效应吗？还是大家是其实这个速度是发生的很快的？
这速度发生是很快的哦，应该是说假设我因为你
刚刚讲的不算溜溜球效应，它只是一个时节造成的状况对不对？
你刚刚讲那个是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因为你是用极端的方式去做到减重，所以你回去的速度是很快的，那这个速度很快就取决于你是多快回去到你原本的饮食的状况，如果你马上就回去的话也有可能你这一个月你就回去了，但如果你是慢慢回去的话，你有可能这两个月才会慢慢回去到原本的体重。对，那其实我要必须要跟大家讲，大家每次要在做减脂的时候，其实你后面开始可能吃到一点点恢复到正常饮食的时候，本来就是会上去。那可是你要上去的时候，你要让你这个公斤数不是回到原本的58，而是可能尽量维持在，例如说可能54、53、54，然后维持一阵子之后再往下减。那这就不会造成所谓的溜溜球效应。这跟刚刚讲的溜溜球效应是两个不一样的结果。溜溜球效应是回去到原本的状态甚至更高的。
可是我觉得这样大家会不会就有一个迷思或是一个担心，就讲说那我以后都只能这样吃吗？就我现在减重那我一辈子都只能这样吃啊？
你这问题问得非常好，
谢谢。
那为什么要用极端的手段去做减重？我们慢慢减不就好了吗？
不好，比较快，
那你就会遇到这个状况因为你用极端的饮食方式去做减重，可是你又不能维持一辈子，减重是一辈子的事情，我必须要这样讲。很多很多女生可能常会这样说
呀，确实，
对，那当然啊，你要用多极端的方式去达到你的目标，那你后面又不能维持，你当然就复胖回去啊。那如果我们是慢慢减下来的话，我们慢慢假设花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时间慢慢把体重降下来，你要回去的复胖的几率就会越来越少。那而且尤其是在你在减重这段时间内，你有没有加入运动？运动不是帮助你去燃烧更多的脂肪或是帮助你消耗更多的热量，
运动其实消耗量不太多，
非常的少，他们不是，他们主要是为了让你不要复胖。
我以为是为了让我可以多穿一点我的运动裤，
也是因为你已经花钱买了。
我现在疯狂嘛，一口气买7件，但我本来就很多件，差不多一下而已。
对，所以我觉得是你要用多长的时间去达到你的目标，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维持这样的一个状态，再继续往下减，才能算是一个很成功的减重方式。
那假设我不是用极端饮食的饮食法减重，我是用很健康的方式减重，但是我们一般通常找营养师一定会有一些人啊会发现其实我们原本吃的人家所说的淀粉或碳水化合物量是超过现代人的生活所需要的量，所以大多数去找营养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 主食摄取量明显被调降一些，
对，
就调降成现，因为其实以前可能劳力工作或是农业社会的时候确实需要这么多碳水量，
对，
但现在可能不需要，嗯，可是我们的饮食习惯没有跟着改变，所以几乎都调降这一部分，嗯，那我刚刚的意思是说，那我减重成功之后我还是都只能吃这么少碳水吗？
嗯，OK，那就是要看你的生活习惯，如果你原本就吃，
如果我一直有在务农我就可以吃
没有碳水还是可以调整的，就是等于就是我要维持这样的一个体态，不是说我好像永远只能越吃越少越吃越少，不是，因为我们身体一定会有新的设定点，嗯，就要看你是怎么去调整的，嗯，那当你吃的就例如说我们碳水吃的比较少，然后蛋白质吃的比较多，嗯，但它还是有一个热量在的啊，嗯，我们如果要维持这样的一个体重，我们可能维持热量在这，或者是你加入更多的消耗，嗯，例如说你有没有比较都是坐式生活，嗯，你有没有多运动，然后你睡眠状况有没有比较好，那这些都是可以去调，就是可以去调整这些的，嗯，所以不用太担心说你好像我假设以前是吃一碗饭，然后我现在改吃半碗饭，我减重成功了，然后我以后就只能吃半碗饭，嗯，但 maybe 你搞不好这样的习惯，你搞不好以后也是只吃半碗饭，啊，
对，大多数人其实在营养师照顾后，因为是很长时间的，慢慢会发现其实你这样的饮食习惯是自己已经习惯了，而且发现也蛮舒服的，
对，
就可以维持下去。那如果想要改变成恢复原本的方式的话，因为其实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的热量是差不多的，嗯，所以以体重你想要维持这个体重，你只要总热量不变，就像叮当刚刚讲，你的体重就不会改变，嗯，但是你吃进去什么食物跟什么营养素会决定你的体组成，
对，
所以你可能会是一个50公斤体脂肪很高的人，或是你是一个50公斤但是肌肉量比较高的人，
对，
就是会在同样的热量下你们都是50公斤，可是你吃的食物会决定你的身体组成成什么样子。
嗯，我那天看到一个 IG 的 Reels 影片，然后有一个人是采访国外的一个女性，然后她看起来就像贵妇的样子，嗯，然后她那个采访
贵妇什么样子，就是，来看看叮当心中的刻板印象什么样子。
嗯，她就是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嗯哼，然后看起来是很有气质的一个已经有上年一点年纪的女性，
成熟
OK 成熟的女性对对对，那因为可能是我们看老外吧，我们都觉得她可能有点年纪，但也许她年纪不大我不太确定，啊，但是就是有访问她，嗯，然后她就是问她说，如果你给现在年轻人一些建议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她第一个就说，就是你要去留意你吃进的东西是什么，当你今天吃进的东西在日后它都会从你的外表展现出来，
哇，哦，然后他说长成像麦当劳的样子吗，
你应该会
Oh my god， 我就变成一个拱形，
对，
希望可以拱成我的胸部
没有胸部是这一部分可能没有我帮你做一个图好了
哦，不过我现在很少吃麦当劳，因为他去年2023涨了两次价，我不爽，
就是你的忠实观众的抵制法，
而且我觉得他的品管制度出了点状况，嗯，就我开始会在不同家麦当劳吃到炸的时间不同长度的炸鸡，哦，有的肉质比较干，有的皮比较黑，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型企业该出的状况，
那这是哪里出的问题，
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麦当劳做过，但我自己有点心中怀疑，会不会是因为台湾之前不是换代理商，
对，
同时鸡肉也都换啊，酱料也都换了嘛，
对，
我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环节出了什么样管理上的问题，哦，但照理来讲这么大型，因为它应该要像星巴克一样去哪里都是一样的味道，因为你的炸的时间应该是要一致的，啊，
对，
你出餐放的时间这些都要一致，为什么会有人是比较干，有人比较不干，有人炸很久，嗯，有人很黑，有人辣，有人不辣，不应该发生这种事情，嗯，然后你还给我涨价，嗯，
懂意思，嗯，题外话，
讲到这突然生气，不好意思，
对，他就说，而且要照顾好你的肠胃的状况。嗯，他就是说，你吃进来的东西，在往后它会从你的外表面展现出来。所以，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很爱吃高油的东西、高炸物啊，然后
你看起来就像一个炸物，
你的可能，例如说，你皮肤状况就很差，然后你看起来会很老或很累，嗯，这样子。那如果你是蔬菜水果吃比较多的人，
你就长得像一个蔬菜，
对，你可能像看起来比较清甜，然后长相会比较清新清爽一点的类型，这样子。
我在想
油腻大叔，
我在想我希望可以长成什么蔬菜样，但是我想不到一个适合的身材。
你青椒， 对，所以我看到他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真的，他说，而且他有特别讲到说，因为他觉得很多年轻人没有想到这一块，因为年轻人的健康离他们觉得离他们很远，所以他们不会去想到说他们的吃的东西会不会影响他们身体，但其实是会的。所以你今天想要减重的时候，我刚刚提回到刚刚的话题，就是如果你今天想要减重，它是可以让你维持的比较好一点的状态的话，你一定的你的三大营养素的比例每一个都要吃，然后你的比例量一定要抓好，那均衡饮食就会是你的选择，不要再用奇奇怪怪的饮食法去减重。
我希望可以长得像牛蒡。
我刚刚讲那么长一段，你在那边给我想你要长得像谁？
因为牛蒡长长瘦瘦的，
你已经很高了，你不用再高了。你知道大家知道历史讲高了吗？
讲高，
长高，
长高啊！如果有看我限动的话，可能会一月限动。
对啊，
我从21岁到现在35岁，长了5公分呢、欸。
我觉得太过分了、欸。我是真心感到觉得太过分了。像我，我就一直很想长高。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才161公分，
我就很想长高，但我永远长不高，而且我还变矮。
因为你驼背啊，就跟你说了，
就跟你说了，不要
驼背，
你还驼背，
怎么这么有默契？耶！笑死！我早想不到有什么事。
为什么是牛蒡？
因为它瘦瘦长长，瘦瘦高高的、啊。我想不到其他的、欸、我本来想红萝卜，但好像
瘦瘦高高，很多食物都瘦瘦高高的。
谁？
青椒？
青椒哪有瘦瘦高高啊？
哦、对茄子，茄子，
茄子下面圆圆的、欸。
哦，你要连下面都尖的、哦，
就是你要整个人瘦瘦长长的、啊。我长像茄子
不行吗？
红萝卜是上面头很大，下面尖尖的、欸。
你头蛮大的、啊。
我知道，所以我才说我希望可以像牛蒡那样子。哦，红萝卜长得有点上下不平衡。我本来蛮想讲小黄瓜，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瘦。
小黄瓜也是圆的、
啊，但小黄瓜我有点，因为它整体是算细的啊。但我有点怕，就是它会驼背，因为它会弯弯的。我刚刚很认真在思考、欸，
哎，弯弯月光下有没有听过这首歌？
有，
王心凌。
嗯，还有什么什么蔬菜？我是蔬菜，我不太适合变成任何形状，不适合、欸。哎，
嗯，别想了，嗯哼，别想了。好，他还在想
琵琶，
琵琶，琵琶长怎样？
琵琶形状就像变很小的木瓜，长很像哦。
节瓜，它再粗一点，不适合。
节瓜比小黄瓜还胖哎、欸！我刚刚真的很认真在思考哎、欸。玉米，
玉米，玉米笋，
玉米笋是头尖尖，反过来
也不行，是不是？
没有，我就认真思考。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可以变蔬菜，你想要长什么
样子？大家可能不想变蔬菜吧？哦，他可能想变其他东西。
OK，
对啊，嗯哼，好啦，大概就是这样。
对啊，不过多刚刚讲说正正经怀，就吃什么可以变成什么样子。我看我很多姐姐客人，嗯，我看多喝水的皮肤真的都。
真的
倍儿好，
非常好，
倍儿好，完全就是 maybe 有医美，但他就是医美再加喝水，不得了啊！没有医美的人就是真的
皮肤烂，
没有啊，没有医美喝水的人呢、欸，没有医美可是有喝水的人，
皮肤还是很好，
他们皮肤都已经比同年龄人好很多。我有很多40-50岁的姐姐，每天都喝很多水跟运动的人，他们皮肤状态其实跟我差不多、欸，不一定都有去医美哦，
哦，我们要感谢那个我们的节目的大金主，嗯哼。金同学
呀， yeah， 就来教过我们理财的那个金同学，
对对对对对对，他也是我们节目的大金主、嗯、就是会不断的 support 我们节目的，
对，
然后我跟你讲他本人就是一个很会喝水，然后也 有在运动，
有他来的那一集大家可以回去找，我们有放他照片，我完全逆龄，
对，他已经今年2024年
是可以讲的吗？
已经50多岁了、
嗯。我们节目好像讲过，
他来的时候就已经是50岁了。
对啊，他整脸发亮哎、欸。
对啊，嗯、他没错，他有医美，他也不会跟大家讲说他没有医美，他就是有医美的，就是你讲的有医美，但也有喝水，而且还有运动，把自己身材保持得非常好的。
因为医美不可能50岁变成我同学。
对对，不会不会，
对，就顶多你就年轻个5-6岁。嗯嗯，但金同学是从就医美加自己很棒的生活作息跟自律，
对，
他从50岁然后变成看起来像我同学。嗯，所以我再不好好努力，我可能之后会变他学姐。
真的，
没钱没人家多呢，还要比人家老，好惨哦！
所以这就是刚回到刚刚那个啊，你吃什么会决定你外表长怎样呀？ Yep。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是还是一样啦，那一句老话，你有没有均衡的饮食，跟有没有好好善待你的身体？嗯，你的身体会在有一天的时候反馈让你知道。 我们什么都不用赢，我们就赢在那个时候就可以了。
对，
所以我真的鼓励大家，如果
变成美魔女，
对，真的是想要看起来漂漂亮亮的，然后我们的身材也要保持好，我们就不要用那种极低端，不是低端，极端的饮食方式去尝试，因为你这样子，你只是，我觉得是很辛苦，因为你那边来来回回减重很累啊。
欸，如果可以变紫地瓜，好像也蛮好的。
紫地瓜不瘦欸。
欸，会吗？紫地瓜蛮瘦长的啊。
没有啊，
日本紫地瓜那种外面紫色里面黄色那种。哦，
外面紫色里面黄色。
对对对，不是台湾的台湾紫地瓜，
我想的是台湾紫地瓜。
你讲那个是紫薯，它就跟地瓜一样胖。
对啊，
我讲那种日本紫地瓜，它是那个外面紫色里面黄色的，它比较瘦长。嗯，啊，我想到了，我头这么大，我应该当美白菇。
美白菇，
美白菇是头大大，然后上面身体很长啊，白白很长，然后 很容易掉队的那个。你知道那个吗？
我知道，
如果身体可以那么瘦就好，因为我头应该就是那个大小，就金针菇的样子啊。好认真想。
我觉得好像不适合欸，
太瘦是不是？
就比例上感觉怪怪的。
你说那边头太大然后身体太瘦。
对啊，我觉得不适合。
可是杏鲍菇我怕太胖，杏鲍菇是头大大然后身体也很大。
我觉得你不适合，你把你自己形容成杏鲍菇。嗯，更不适合。
我没那么瘦啦。
嗯，算了啦，没关系啦，我们还是呼吁大家好吗？减，嗯，重的时候不要一直呈现一个溜溜球效应，还有就是
悠悠，
对对对对，那有时候你的设定点，你的体重的设定点，yeah. 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一直不断的被拉高。嗯，那这样子对你的身体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嗯，对，所以其实循序渐进慢慢减重对大家才是最好的。嗯，而且均衡饮食会是最棒的。嗯，还有如果你真的什么都做不到，你就是不能割舍掉很多东西的话，没关系，我们就先从喝水开始。
好，
你喝水你就会年轻好几岁了
呀。yeah, 身体循环也会好。
对，没错，这几点还是希望给大家知道一下。
那就祝大家水当当。
没错呢，如果你想看美魔女长什么样子，我会再把照片分享给大家。
对啊，去找那个金同学那一集，那一集主要是讲理财啦。
对，
所以也很值得一听，那集收听率很高哦，
非常高，他现在目前还是我们 YouTube 最高的，
真的。嗯，如果你想要42岁退休的话，必须听那一集，
真的。
我还剩7年，
哇，我还有10年。
好，大家加油，祝你水当当。拜拜
拜拜。